诗篇第二十三篇，我想每一个人呢都很熟悉，对不对？很多人都会背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对不对？一直下去哈。那么诗篇二十三篇呢，可以说是一篇很经典的诗，不论是在教会里面，或者是教会外面，在教会史上，在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一篇诗篇呢，是可以说是圣经的最中心的一篇诗。有许多的解经学者呢，都建议就是把22篇、23篇、24篇连在一起看。那22篇呢，是讲一位受苦的耶稣，钉十字架的耶稣和复活之后的耶稣。那24篇呢，是讲到说这位做王的耶稣，这是荣耀的王。那23篇呢，就是讲到这位牧者，他带领人，他陪伴人走过在我们在这个人生走的这一条天路。从整本圣经来看，诗篇呢可以说是在圣经中最中间，你把圣经盖起来的话，诗篇就是最中间的。那23篇可以说是诗篇中的诗篇，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性的。好，那在第一节呢，他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说实在话，这篇诗篇呢，这一句话是整本圣经的中心，而且也是我们人的生命当中的中心。所以我们现在来一步一步看。第一个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一节经节呢，就告诉我们这位牧者，他为他的羊预备了一切他们所需要的。那第一句话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带出了整篇诗篇23篇，也是人给人带来最大最大的安慰。那我们首先呢，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必须要知道耶和华是谁，因为他是关键人物，不只是你跟我，而且是整个人类的历史，而且是整个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的中心人物。过去曾经有人在查经的时候会问，耶和华是不是只有在旧约里是犹太人的神，那么新约的神呢不一样啊，是耶稣，他跟耶和华不一样。其实我们等一下看了，我们就会晓得是一样的。那耶和华呢，这是神的名字，就好像你有一个名字，我有一个名字，对不对？就是代表我们这个人，是用英文讲就是 personal name。这个名字呢，耶和华呢，我们中文的翻译是耶和华哈，那英文呢 Jehovah， 然后呢希伯来文就是 Yahweh， 那是从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就开始用了。但是神真正把他这个名字告诉别人，告诉人哈，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当他呼召摩西要叫他去埃及，把他所拣选的以色列民族带出来的时候，说那个时候摩西就问他，他说如果这些人问我，那跟你看到的那位神他叫什么名字呢？那神就告诉他，你告诉他我的名字叫做耶和华。那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来讲，他的意思，这个名字的本身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他过去是神，他现在也是神，他将来呢还是神，他是一位永存的，他是自己存在的。圣经很多地方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他也是全能的神，特别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讲了很多哈。那我现在呢，我用启示录的那一句话第一章第八节来让我们看见他怎么说他自己啊。这是神自己所说的话，他说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就看见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真的是一位全能的神。那新约里呢就不用这个名字了，但是因为新约最主要的呢就是用耶稣基督来表明这位耶和华神。特别我要用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八节，让以色列人问他说你是谁，他说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么特别是亚伯拉罕，那他们就说亚伯拉罕年纪这么大了哈，就是说已经是过去的，你这么年轻，你就说你比他还要大。他怎么回答？ 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八节里面所说的。其实呢，那句话意思是什么？那句话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 I am， 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存在了。所以耶稣就讲说他就是耶和华。所以当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一句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位诗人就是大卫，他承认耶和华神是他的牧者啊，他跟他的关系呢就好像一位牧者和羊的关系，对不对？大卫是一个牧羊人，他自己知道牧人的职责，他也知道羊是什么，所以他讲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就是承认他自己是属于神的，而且他承认自己像羊那个样子一样啊。我不知道你我们中间到底我们对羊了解多少哈，但是呢大卫他知道羊呢是软弱的，羊也是无助的，没有自卫的能力，而且是愚笨无知的，必须要有牧者，他们必须要完全依靠牧者的喂养，完全依靠牧者的引导，完全依靠牧者的看守，完全依靠牧者的保护。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都知道这一章圣经里面有很有名的，就是主耶稣他说他自己是好牧人，但是在这里面呢，我们也看见羊的特性。羊有哪些特性呢？啊，它跟牧人之间的关系呢？第一个，他们认识牧人；第二个，他们认得救人的牧人的声音；第三个，他们听他叫他们的名字；第四个，他们喜爱牧人啊。那么再下去呢？他说他是依赖牧人，他跟着牧人走。那所以耶稣当他说我是好牧人啊，他必须要是你的牧人。你跟他要有牧人和羊的关系，你才能够有后面几节圣经所说的福分。他必须要是你的牧人，他才能够为你，他就会为你预备一切，让你不致缺乏。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那边告诉我们，他说他是好牧人。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为什么呢？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亡羊，他找到了就扛在肩上带回他的羊圈中。各位，你要想想我今天要问你的这个问题，就是你是他的羊吗？如果你是，你就会像大卫一样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接下去我们就能说我必不致缺乏。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也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他也爱属他的羊，他一定会，而且他也能够为他们预备他们所需的一切的事情。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那边告诉我们，他说神已经真的是他已经不爱惜他自己独生独一的爱子，把他白白的赐给我们，他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你吗？所以第一句话那里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已经为你准备了一切，就是主耶稣。有了主耶稣，你就有了一切了。接下去我们看第二节第三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两节经文里面有三个词哈，其实或者是说两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使我啊，第二个呢就是引导或者是领我啊。我们成了属他的羊之后，他就告诉我们他就要照顾我们。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因为不是随处都有一大片的草地，像我们在美国所看到的或者是在其他国家所看到的，都有一大片的草地可以就让那个羊啊在那边吃哈。啊，但是在那边不一样的，在那边的牧人呢要领着羊去找有草的地方让他们吃，所以这个使我啊领我或者是说引导，都是牧羊人的带领，带他的羊群去到有青草的地上啊，不但有草吃，还可以躺在上面休息。那他们这个羊呢也不要怕狼或者是狮子或野狗来侵害他们。 那这个牧羊人呢，还需要找到有水的地方，让他的羊呢可以安静的去喝水。他们走了很多的路了，他们口也渴了，肚子也饿了，需要有一个平静安全的地方。那这是对羊呢，那是对人来说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斯布珍在他的最有名的所谓的大卫的诗篇宝库里面，他就说，他说这个青草地呢，就是真理的圣经和真理的道。他告诉我们，神的道一直都是新的，是不会成就的。就像耶利米哀歌里面所说的，每早晨都是新的，随时都是新的。因为这个道是出于这位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耶和华神，过去对人有益处，现在还是对人有益，那么将来呢还是对人有益。他的道就好像青草一样啊，是吃不尽用不完也喝不完的，而且这个道是稳固的，它会让你走在真理的当中，让你走在正道上面，它会保护你，让你走在正道上面，不会走偏了。不管你是看到那个走到那边的时候，你心里面想到底是向左呢还是向右呢，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总会有一个声音，它会告诉你你要走在这一条正路上面，它会引导。因为牧羊人是走在羊的前面，不是赶着羊走在羊的后面。还有一件事情啊，我们都晓得羊听了他牧人叫他们的名字。你知道在巴勒斯坦，在那个时候，他们真的是牧人给他们羊起名字的，每一个羊都有名字的。当然不像现在的这个我们说这个 mass production 啊，那么一个牧场里面有几千只的羊，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的羊真的是牧羊人，每一个羊都给他们起个名字，然后呢他一叫，这些羊会怎么样，就会跟着他出来的，就会跟着他走。那么在安歇的水边，如果我们去看英文的话，它叫做 still water。 对我们来讲，这件事情呢是对我们生命的成长的过程的，那我们不能够自己走过去，是要主领着我们。主耶稣已经先走过了，他知道前面有什么，所以我们只要听从他的话，只要遵守他的话，那么一切我们就会平稳的走下去。接下去我们看第三节到第五节，那这可以说呢是我们承认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之后，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的另外的一面哈。那么前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另外的一面，可以说是人生阴暗的一面。就虽然是在这个阴暗的一面，但是他也会为他的羊预备了一切他们所需要的。那第三节他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这真的是指着我们人说的，就是我们在经历患难的时候不管是艳阳天也好或者是说我们在经历患难的时候呢，那么没有艳阳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天气就是不是艳阳天，也不是鸟语花香，好像凡事都不顺利的时候，那么就好像在一个漫长的黑暗的隧道中，我们完全看不见另外一端所发出来的光。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灵性低落的低谷当中的时候，那我们在灵性低谷当中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的疾病。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体上受了疾病的时候，身体有了疾病的时候，我们的心还可以忍受，但是当我们的心受了忧伤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忍受的。所以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带来的，或者是说外来的苦难，它会使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主。这个时候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这个时候他就会使我的灵魂苏醒。如果我们从英文去看的话，他就是告诉我们是修复，或者是恢复，或者是再带回来。就好像快要熄的灯火烛火我们说蜡烛的火，然后 那么神呢就会把它再眺望起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已经为你预备了。问题就是他是不是你的牧者，你是不是认他做你的牧者。如果是，他已经为你预备了一切。当我们心灵软弱，当你心灵软弱的时候，他会使你刚强。当你灰心的时候，他就是你的安慰。当你退后的时候，他就使你复兴。他也能够医治你灵性上的病。如果你承认他是你的牧者，他就是一切。当你相信，或者是说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是救主，是我们生命中的主，就是牧者啊，那么你就是属于他的，就是在他的名下了。所以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我们为什么会被称为基督徒啊？前面有两个基督两个字，其实你知道，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与他合一了。他已经为你预备了一切你所需要的，就是基督。那这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会因他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你知道，当我们信了他之后，当我们信了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他的名下了，所以他会引导我们往前走。那我们接下去看第四节。第四节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是会保护他的羊。他怎么保护他们？其实如果我们从圣经上面看，因为他说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其实他怎么保护我们？他就是与我们同在。那接下去他又说，他的杖和竿都会安慰我。杖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杖是用来对付那些要侵害他的羊的，比方说像狮子啦、像狼啦，还有野狗啊，不让他们来侵害他的羊，这是杖。那竿呢？竿是用来引导羊的，特别是当他走过这个黑暗的山区里面的时候啊，这节经文特别提到死荫的幽谷。那么当时的环境呢，就是这个牧者带他的羊要经过一个阴暗的幽谷中，在这个阴暗的幽谷中，他看不见的，他不知道有狮子也好，或者是狼也好，或者是野狗也好，随时会出来偷袭羊群。但是因为有牧人在，也有他的杖和竿，所以对羊来讲，他们心里面是有平安的，不会害怕的。那么如果对用在我们人的身上的话，其实就是说没有死亡的威胁。对我们人来讲啊，对一般人来讲，死呢真是我们最不喜欢提的，我们也不愿意提的。那我自己做了传道人这么久啊，那我真的是发现有的人呢，真的是以为我们这些做牧师的很喜欢提这个事情，跟人家提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也不一定很喜欢，我自己也不希望，我也不愿意跟弟兄姐妹提，甚至我真的是不愿意看见弟兄姐妹受到死亡的威胁。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只看到了在人间的这一面。那死其实是怎么样，让我们看见痛苦，让我们看见分离，让我们看见孤单，让我们看见灭亡。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过人死啊，也许看的不多，但是如果在家里面，我们过去有经历到这些事情，你知道真的会让人很难过，让人感觉到分离，让人感觉到就是说再也看不到他了。那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回来告诉我们，能够安慰我们，告诉我们说后面不要难过了，后面是怎么样一回事儿？我们所听到的就是真的是就好像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所听到的就是怕。但是我们从圣经上面看，我们晓得除了主耶稣他不一样，因为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了肉身，取了我们人的样子，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然后他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知道 什么叫做死荫的幽谷？他知道死荫的幽谷是什么滋味。我们从圣经上面看见，他死了，他又埋葬了。这个埋葬啊，主耶稣圣经上讲说，主耶稣他埋葬，你知道，这是真的是证明他真的是死了，而且是有比拉多的话，而且是有卫兵的话。但是我们从圣经上面看，他死了，所以他知道那个死了后面是什么，所以他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安慰。他是自从复活升上天去了，他就是为我们预备了地方。他怎么样上去，他还会怎么样下来，他会接我们到父那里去。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4章里面，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告诉门徒，他告诉他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们为什么不要忧愁？因为主耶稣他已经败坏了死的权势，所以在基督里的人有主的同在，我们就不再怕死亡，我们就不再怕死的威胁。我们在死荫的幽谷当中，我们知道有主的伴行，我们就不怕了。而且他也会用杖来击打这些狮子啊、狼啊、野狗啊，就是说我们所听到的一些不从圣经上出来的一些教导，他会用他的竿来引导我们走这一条路。好，现在我们进到第五节啊，因为这个我们好像总是有一些这个 technical 上的问题，不过呢，我们都是靠着主，我们继续讲下去哈。那我把主的信息告诉你们，在第五节，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他这个在摆设筵席呢，这个原意呢，就是说摆设一个桌子啊，摆设一个桌子啊。我们看这一节经节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牧者他会设宴款待他的羊啊。有姐妹，你不要去想哇，摆了一大堆的山珍海味在上面啊，你不要去想那个。来，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了，在敌人面前，我们先看在敌人面前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如果你从圣经上面看啊，那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随时随地。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啊，他也告诉我们，我们与世界为友的话，就是与神为敌。就好像在约翰一书那边告诉我们的，就像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随时随地都在的。而且在彼得前书那边也告诉我们说，魔鬼哈，他好像吼叫的狮子，随时随地都在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两处经文，我们还有其他的地方呢啊，两处经文了解，那么圣经上说在我敌人面前，这个啊，在我敌人面前，就是我们怎么样呢，随时随地都摆了筵席。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来想这个桌子哈，如果你了解旧约的背景，我觉得大卫很了解旧约哈。那么这个桌子呢，它是指向在什么呢，就是在圣所里面。记不记得那个帐幕里和会幕哈，有两层，一层是圣所，一层是至圣所。在圣所里面有一个桌子，这个桌子呢是里外都包着金子的。在这个桌子上面呢，有每天在桌子上面有哪些的这个家具呢，有一个杯子啊，还有一个这个碗，还有其他的东西。另外呢，在这个桌子上呢，神告诉祭司哈，或者是说大祭司，他在每天都要在这个桌子上摆新的陈设饼，就是摆饼在上面，12个饼摆在上面。那这些饼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祭司和献祭的人，当他们被洁净了之后，为他们摆设的，他们可以吃的。而且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这个神叫他们做这个桌子的时候，他也告诉他们，这个桌子是在他的面前摆设的。所以我们虽然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在我敌人面前，其实呢也就是说在神的面前，他为我们摆设了这个桌子，或者是说宴席哈。而且这个桌子是在帐幕内的， 隐秘处，就是在圣所里面，不是在外面的院子里面。接下去他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 OK，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膏油呢从我们头上浇下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我们分别出来，让我们知道我是属他的，我是属耶和华的，所以我能够大胆的到神的面前来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阿们，是不是？那最后呢，也是很 amazing 的，就是我们要看这个杯子啊，在第五节里面告诉我们说，福杯满溢啊。那我们常常在想说，这个杯子里面到底是什么？弟兄姐妹，这个杯子是在桌子上面，就是在那个圣所里面的那个桌子上面的杯子。这个杯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这个杯子是用来盛奠祭的酒。所谓的奠祭的酒啊，就是当人在献祭，当比方说他们献燔祭或者是什么祭，献完了就是说通通都献了之后，最后都摆好了，最后要把这个奠祭的酒浇在上面。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要把我的全部整个人都倾倒下去献给神。你知道弟兄姐妹，这个杯我自己相信，大卫他受圣灵的感动，他真的是在主耶稣之前1000年，他看见了有一个人会把他自己倾倒出来，就像这个奠祭用的酒啊，把自己的生命倒出来了，那充满了这个杯子，这个是指向主耶稣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将命倾倒出来，所以他就是把那个杯子充满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福杯满溢啊。好，最后呢，我们就看第六节，他说属他的羊啊，也是要永远住在他的殿中。这一节经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还是一样，我们回到第一句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当我们最后啊，这第六节就是讲到最后，当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一生一世都有神的恩惠。这个恩惠是什么呢？就是美善啊。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完善的啊，就是美善和慈爱，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是诗人受圣灵的感动写下来的。我想大卫他是没有看到这些，然后我们从圣经上面看，当犹大这个以色列，然后跟犹太犹大这两个国家，他们因为背叛了神，所以连最后圣殿都被毁掉了。那这是我们从旧约里面我们没有看见的，但是对我们现在来说，我们从新约里面我们看见，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行的义，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件事情已经成就了。我们因信他，他就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也是他的羊。我从前呢是与他无份无关的，但是他把我找回来了，让我能够成为神家里面的人，让这篇诗篇真的是成了真实的写照，而且能够成就。他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对不对？我们是在神的里面，神也在我们里面。那在以弗所书那边第二章那边也告诉我们，我们也靠他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就是他的殿，不只是现在，而且是直到永永远远的。所以如果不是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他从升上天去差遣圣灵下来住在我们里面，这一句话是不能成就的。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已经成就，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了。有一些解经学者啊，认为这个诗篇23篇啊，也是一样是圣灵借着大卫所写出来的预言。我想也是，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真的是告诉我们说，大卫是个先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真的是我们从犹大还有以色列人的情形来看，这件事情没有成就的，因为他们的罪 因为他们的被盗的病在他们里面，当然也是在我们里面。可是因为主耶稣他道成了肉身，他成为人的样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为了我你跟我，为了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一句话我们可以实现啊，这一篇诗篇真的就是指向耶稣的预言。所以我们从头到尾看 OK，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啊，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我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使用又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个第一句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真的是这只有在耶稣所做的事情上面，在耶稣身上才能够实现。那我们下面有一些时间祷告哈，让圣灵引导你，让你真的是能够看见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你需要与他联合，你要经历他的恩惠，经历他的慈爱，你必须要跟他有牧者和羊的关系。只有信这一位降世为人的耶稣，可以让你和他有一个牧人和羊的关系。